我们继续看天主教要理啊，我们在第八戒啊，谈的是真理嘛。我们现在就看看，教会告诉我们哪些是违反真理的罪啊，要保持，常常跟持守真理。我们在2475，我觉得内容都很简单，我会读的稍微快一点点啊，因为这些。我们应该都很有经验犯这些罪啊，希望能够改过了啊。基督的门徒穿上新人，就是按照天主的肖像所造，具有真实的正义和圣善的新人，戒绝谎言，他们放弃了各种邪恶、各种欺诈、虚伪、嫉妒和各种毁谤啊，这是描写基督徒受洗之后啊，他应该有的表现，穿上的新人。那么这边当核心就是要维护真理啊，要戒绝虚伪。好，2476，所以伪证跟虚事啊，公开的表达违背真理的言辞，具有特别的严重性啊，这是公开的啊，在法庭前就是伪证。如果宣誓讲不实之言，就是虚誓。在法庭前做见证要先宣誓讲真的嘛，那如果再讲假话就是伪证。那么在各种的公开场合有非常多发誓的机会嘛，像我们的政府官员就职也要宣誓嘛，是不是宣誓就职，那么我们一样的，这个我们在神学院教书也要宣誓，宣誓要讲这个合乎天主道理。那我们一样在修会里面的发愿呢，或者是在司铎的职务领受，都会有一些问话，都是一种宣誓，而且都是公开的。公开的其实真的不能收回的啦，这是这是不好说。这些行为促成无辜者的定罪，或者开脱有罪者，或者加重被告的罪行，这种行为严重危害正义的施行以及法官判决的公平啊，所以伪证跟虚誓会造成别人啊很大的伤害。好，2477，所以应该尊重别人的声望，禁止对他们可能造成不当的伤害的态度与言语。啊，下面的情况是成为有罪。而这个尊重别人的声望啊，维护别人的名誉啊，在今天这个社区媒体这么泛滥的情况之下最严重，我觉得啊，一大堆人随便发言啊，这是完全把别人就是污蔑的啊，这是非常糟糕，而且没有证据的就随便发言啊，都是说什么合理的推理，我是觉得那个理在哪里我也搞不清楚啊。好，首先是五段啊，没有充分根据而当以为真，甚或默认尽人在伦理上的缺失啊，就是没有什么充分的根据就随便的说啊。然后毁谤啊，就是无客观健全的理由揭发别人的缺点与过错给不知道此事的人啊，散播这样的讯息。污蔑是以违反真理的言辞伤害别人的声望，使人对他做出错误的判断。不过这是在现实生活当中，在政治上面是现在最多嘛，对，也看到非常多。但我们想，我们如果就算不谈政治，在一般的现实生活里面，在堂区社团家庭，我们都该小心了。好，2478，为了避免武断，每人应尽其所能设法以善意的态度解释其近人的私言行为啊，很清楚啊，就是要以善意，用那个法律的字眼就是无罪推论嘛啊，应该先假设别人是没有犯错的。但是我们知道现在大家都说，哎呀，这个你们不知道了，我知道一切，这很糟糕，这真的是一个。而且麻烦是社会媒体对大众就是一直在不知不觉的洗脑，所以我觉得我们脑筋不清楚的话就很容易被带走了。你可以看看现在每一个人，你搭计程车或你看电视啊，随便这个地方你在餐厅里面吃饭啊，别人旁边聊天你都听见了，那个是好像讲话都是这个言之凿凿，这个好像就是有那个铁证一样，对不对啊？这非常困难的，这是而且我们至少我们不讲，至少可以减少一些这样的困境。好，下面说了哈， 任何善良的基督徒对别人的言语应该宁愿加以保护，而不轻易谴责。如果无法保护，就该询问那说话的人到底有什么意思。倘若他错了，便该用爱心纠正他。若这还不够，便该用一切的适当的方法使他明白而弥补缺点。好，这是圣依大学的话，写在他的神操里面，在那个非常关键的一部神修作品。好，2479，毁谤与污蔑是破坏近人的声望和名誉。既然名誉是社会对人性尊严的见证，每人都有天赋的权利享有自己的名誉、声望与尊重，因此呢，毁谤及污蔑伤害正义的爱德。这个非常严重啊，在这边。2480啊，应当禁止谄媚、奉承或逢迎的言语和行为，鼓励或赞成别人的行为与举止的错谬。如果奉承构成罪恶或重罪的共犯，就是一种严重的过失。服务的善意或友情，不能使口是心非的言语成为正当的。奉承如果只是为取悦于人，为回避坏事，应付一切必然的事，以及为得到合法的好处，就是轻微的罪啊，可以这个减轻，跟着看动机、看目的嘛，可以判断这个罪恶的严重性或者它的轻微性。那我们前面谈的是比较是对别人啊，对属于我们说跟我们不同国的人，对不对？就俗话说，还会有这些武断、毁谤跟污蔑。现在是谈到了谄媚跟奉承，应该是同一国的了，而且是我大概是我们的上司。能够对我们有一些影响力的，或者说我们可以从他身上得到一些好处的情况，要小心啊，不要为了好处。我们今天弥撒刚听过保禄的话，对不对？我传福音啊，我传福音不是为了得到你们的喜欢，而是为了把真理给大家，为你们的好处，不是为了我自己的好处，很关键。好，这第一个对上，接着是自己的吹嘘啊，这个说大话我们也很会，对不对哈？481啊，说大话或吹嘘构成违反真理的过失，讽刺也是一切，它是有意轻视别人、恶意丑化别人的行为。这个讽刺，我们讲这个现在是用酸言酸语来表达嘛哈，这个非常多嘛，对不对？好，2482。谎言是有意欺骗而说假话，所以是刻意的啊。现在看那个最早的这一个创世纪，亚当跟厄娃所碰到那条蛇吧，不是很清楚的哈。主耶稣曾揭发谎言是魔鬼的工作啊，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亲魔鬼，他没有真理，他几时撒谎，正出于他的本性，因为他是撒谎者，而且又是撒谎者的父亲。我也常常在和好圣事里面跟这些教友，他说他说谎，他就说这真的要小心了，这个是很严重，也是撒谎是魔鬼嘛，就是违反真理是直接的，就是违反天主嘛啊，就尽量的真的不要撒谎，不要撒谎，可以不说啊，不要说谎话，这样子。好，2483，谎言是对真理最直接的冒犯，再强调直接啊，谎言是说话或行事违背真理，使人陷入错误啊！谎言伤害人对真理及对近人的关系，也侵害人与其言语和对天主的基本关系。你看，都一直谈到天主的，天主是真理啊！我有任何的不合真理，基本上都是谎言了。好，2484，谎言的严重性啊，按照他所歪曲的真理本身、环境的状况、撒谎者的意图以及受害者所受损害的程度而衡量啊。撒谎本身只构成轻微的罪，但若严重侵害正义与爱德，则变成大罪啊，大罪。好，就是我觉得小跟大，我们不用去当法官了。对，我觉得最好就是都不撒谎就没问题啊，就没有问题。好，2485， 谎言本身是应该受谴责的，它是对言语的亵渎，而言语的作用是要把已知的真理通传给人。你看他把那个言语都好像变成离人化了，你在亵渎这个人，亵渎言语，我们说亵渎神明，亵渎天理，这不得了的一个讲法，这教会的言辞用得非常重，亵渎我们基本上天主让我们可以彼此沟通，那么彼此沟通的真正的目的是通传真理，谎言是违反这个。刻意借违背真理的言辞引人陷入错误，在正义与爱德上构成过失。如果欺骗的意图使那些受骗的人有危险，造成悲惨的结局，则负罪更大。所以谎言造成很大的恶果的话，当然这个说谎者他的罪过就更大。好，2486，谎言啊，原来就是伤害诚实之德，是对他人的一种真正的暴力，谎言是一种暴力，它打击人的认知能力，而这正是一切判断和决定的先决条件。谎言含有使人意见不合的胚芽，以及由此不合而产生的一切坏事。谎言为整个社会是一种毒性，破坏人与人之间的信任，撕裂社会组织的关系。我看这个谎言是对他人的一种暴力，我感觉是目前我们常看的这个青少年的学生的行为嘛，同学之间和的同侪之间的这个乱造谣啊，诽谤人啊什么，那个暴力是很多的哈，常常看电视剧都看得够多了，是吧？好，2487啊，即使犯错者已经被宽恕啊。关于正义与真理所犯的一切错误，仍有补偿的责任。好，很清楚，这宽恕你可以只是和好甚至的宽恕，也可以说那个受伤者宽恕的这个加害者，但是呢怎么样，对于一切跟正义和真理的错误有补偿的责任，要补偿的。如果不可能公开的赔补，应该私下来做。对受害者对受害人无法直接赔补，应该以爱德的名义给予道义上的补偿。这项补偿的责任也涉及侵犯他人名誉的罪过。这种补偿是道义的，有时是物质的，应该按照所造成的损害来衡量。赔偿是良心的责任。其实很关键的是，我们今天在办告解释，我们都听到是你说常常叫我们神父，我会做什么补赎。哎呀，我说你赔偿了，或者你应该知道，我觉得忏悔者来忏悔，他表示他的行为他后悔了，他一定是知道他造成的伤害，那个伤害要弥补。我们当然教会的传统已经慢慢演变成练一些祈祷经文啊，做一个用祈祷来帮助自己加强这个悔罪的力量，当然不是好的，但是现在这边你看这边谈得很清楚，要赔哦，他叫赔。我常常举的例子，小朋友如果说，我像我们小时候嘛，都很穷，对不对哈？要偷妈妈5毛钱、2毛钱，对不对？买个糖果吃什么东西的？还问告姐，那赔，那赔被妈妈打死了，不是吗？他就说了，如果不能公开做，私下做。哦，私下做，你可以把零用钱做一点爱德的工作捐给别人嘛？或者是帮妈妈做一点家事。就是你的可以做生理的，可以做心理的，可以是物质的，可以是精神的，原则是要赔，这才让那个真理才能得到的真正的好的这个平衡呢。当然这个赔偿也让这个受害这个忏悔者加深他忏悔的意愿。好，我们明天去看怎么样继续的看怎么样尊重真理。愿光荣归于父，不知道几岁的时候你起初如何，今日依然，直到永远。阿们。应付及此及圣神之名。好，谢谢大家。